中共軍機突襲台海中線，美議員提重磅法案護台，韓單爆重大報復社會事件，中共警察行動計劃保政權，俄國同北韓要武器，白俄羅斯促俄烏停戰和談，日本緊跟美國將限制23種半導體製造設備出口。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之际，台湾国防部31号表示，中共军队31号共五批九架次分别从北、中、南部越过台海中线，而就在两岸关系紧张情势加剧的情况下，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重磅护台法案，请睇报道。
蔡英文过境美国，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已经讲过，中共一定会坚决反击，而美国官员亦都回应不会改变让台湾领袖过境的长期做法。蔡英文在抵达纽约之后的晚宴上说，世界安全取决于台湾的命运。路透社报道说，两名消息人士透露，蔡英文到达洛杉矶之后，将会有多达20名甚至是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他们计划陪同麦卡锡和蔡英文会面。31号中共已经派出军机，有挑衅举动。台湾国防部说，国军用任务机、舰艇和岸置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秉持不升高冲突、不引发争端原则，实施驱离和警戒监控，确保国家安全。台湾国防部强调，共军派遣兵力蓄意制造台海紧张，除了破坏和平稳定，对区域安全及经济发展亦都造成负面影响。国防部对这种不理性行动表达严正谴责。蔡英文过境美国，而中共亦都放下狠话，这个加剧了华盛顿和北京紧张情绪。3月30号，美国国会共和党议员提出一项重磅法案，要求在台湾遭到入侵时候触发对中共的惩罚性制裁。据大纪元的报道，法案是由阿拉斯加州参议员沙利文和威斯康辛州众议员加拉格尔共同发起的，名为《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要求，如果中共入侵台湾的话，国会将授权对中共金融机构和工业部门实施全面制裁，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所有被认定为有助于中国共产党的实体。沙利文和加拉格尔将他们的立法视为对中共侵略台湾的重要威胁力量。加拉格尔一份声明中说，这项立法将向北京表明，美国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支持中共入侵台湾的个人或公司进行严厉和全面的经济制裁。沙利文亦都表示，美国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惨痛教训中吸取的教训之一是，如果在冲突开始之前明确表达并准备实施全面的经济和金融制裁，那他们最有可能阻止冲突。沙利文还讲到，没人希望在台海发生战争，但我们不能够对中共企图军事接管台湾的影响视而不见。
中国经济下行，社会矛盾激化，各地频传随机极端报复社会的大事件。31号网上传出河北邯郸一男子开车无差别撞到老人，落车后又引爆危险物，而近日中共当局发布了加强公安派出所工作3年行动计划，要求在3年内将市县公安局的警力下沉到基层派出所，再延伸至各城乡社区。除了社会治安问题，就连未成年人的行为、家庭矛盾、感情纠纷亦被列入警察管辖范围，引发外界对中国民众人权的进一步担忧。请睇报道。
据新唐人报道，3月31号晚间， 大陸社媒平台傳出大量視頻顯示，北邯郸街頭一架白色私家車沿住邯郸市中華北大街高速行駛，一路衝向行人，中間沒有絲毫減速跡象。視頻顯示，事發地段是市中心，當時街上人流密集，路邊都是倒地的行人和散落的個人物品。除了視頻拍攝者說一路撞到了十幾個人，後續還有視頻顯示，揸車男子落車之後還一度拿出危險物和交警對峙，並且在引爆之後走入路邊一家酒店。後來特警車輛抵達酒店，公安進入酒店將男子帶走。有網友爆料說，31號河北邯郸傷亡無數，這是10年來中國最大的報復社會事件。截至目前，地方當局沒有發出相關通報，但已經啟動輿情應對機制，包括微博、抖音等社媒平台很快開始審核相關視頻和文字，並壓制熱搜。就在這個惡性事件發生幾日之前，中共公安部網站發布消息，要持續推動警力下沉、保障下傾這個計劃，要求市縣公安機關派出所警力向社區前置落實派出所和社區民警警力，要求派出所警察佔縣級公安全部警力的 40%， 社區警察佔派出所警力的 40%， 鼓勵在市轄區公安分局推行兩個 50% 以上，推進一村一警，2025年底前實現基礎牢、出事少、治安好。有觀點認為，這是中共為了防止民間顏色革命所做的維穩。去年11月，一場烏魯木齊大火引發中國多地爆發白紙革命，並得到海外的聲援。今年2月，全國多地爆發白髮革命，抗議中共當局削減退休人員醫保改革。資深媒體人古春秋對希望之星表示，這個行動計劃是習近平安全第一的方略，包括金融安全、社會安全，他要防止白紙運動、白髮運動，他要覆蓋到家庭、民眾的動向，他要全面了解，防患於未然。3月5日，中共財政部發布的預算草案報告內容顯示，中共今年的公共安全支出超過2000億人民幣，同比增長 6.4%。 有網民表示，咁睇係唔係維穩經費依舊十分充足，唔單止冇精兵簡政，反而要繼續擴大規模。
俄軍喺巴克穆特傷亡慘重，白宮31號披露，俄羅斯正在同北韓要武器。除此之外，普京已經開啟春季徵兵，將再徵召14萬公民服役。現實俄羅斯從武器到人員損失慘重。同時，白俄羅斯總統在31號軟硬兼施，呼籲烏克蘭停戰和談。請睇報導。
法新社報導，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在31號表示，他擔憂俄烏戰爭如果繼續打下去，將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因此呼籲雙方進行沒有先決條件的和談。但他同時都威脅說，如果俄羅斯做出決定，白俄羅斯不單止會在本國境內部署戰術核武器，還有可能部署洲際彈道核導彈。他說，莫斯科的核武器將幫助保護白俄羅斯。盧卡申科在俄烏戰上一直力挺普京，更是普京的小弟，而白俄羅斯邊叫停戰邊威脅動核武，這種軟硬兼施的態度讓外界猜測他的老大普京是不是撐不住了。俄軍在巴克穆特的戰役近日遭受重創，烏蘭總參謀部報告說，俄羅斯每日攻擊前線的次數在過去四個星期裏面幾乎減少了一半，這個跟英國國防部之前的評估類似，而烏克蘭一直堅守這個地區來消耗俄軍彈藥。在30號，白宮披露情報說，俄羅斯正在從北韓那裡獲得武器。白宮國安發言人柯比說，根據他們獲得的最新資訊顯示，俄羅斯正積極從北韓拿更多軍火。報導指出，從2022年底，俄羅斯通過中間人想從北韓獲得 24种以上的武器和弹药。另外，柯比说俄罗斯亦都正派代表团前往北韩，并给北韩提供粮食来换军火。咁除咗粮食，这个协议亦都可能用现金、商用飞机、商品和原料等等来换武器。而目前俄军不单止是武器将耗尽，人员亦都是严重不足。30号，法新社报道话，俄官方媒体塔斯社报道，普京签署一项例行的春季征兵令，打算再征召147,000名公民服兵役。冇人冇武器，显然俄罗斯已经陷入泥潭。乌克兰国防部长雷兹尼科夫日前暗示，可能在4月或者5月开始有西方坦克参与的反攻行动。有观点认为，如果西方坦克和其他武器到位，那势必普京输得更惨，从而不得不坐低来谈判。
据路透社3月31号报道，日本政府表示，继美国和荷兰采取限制措施之后，日本计划对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实施出口限制。请睇报道。
日本贸易大臣西川康念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7月开始将对6大类23种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加以限制，涉及技术有芯片清洁、沉积、光刻和蚀刻等。他说可能受影响的日本企业包括尼康、东京电子等10多间公司，影响面有限。尽管日本宣称并不针对任何国家，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是在配合美国通过出口管制来节制中国的芯片制造。路透社分析说，日本这项决定被视为美国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去年10月7号，美国商务部对向中国出口芯片的美国制造商实施了全面管制。美国呼吁荷兰和日本也都采取类似的措施限制。因为没有这两大芯片设备制造供应国的合作，美国的单独限制很难奏效。这个月荷兰政府表示将对该国最先进的微芯片技术出口施加限制，来保护国家安全。而荷兰的阿斯麦是全球微芯片供应链中最重要的公司之一，它制造的光刻机可以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业界人士普遍认为，中共发展芯片没有阿斯麦的先进技术，会面临难以跨越的障碍。有消息人士说，日本和荷兰在1月就同意加入美国，共同限制向中国出口制造14纳米以下的芯片设备。但是为了避免激怒中共，两国始终未能宣布限制措施。而现在虽然日本半导体产业可能丧失中国这个最大的市场，但是随着中共在印台地区强势挑衅，日本也都跟随着盟友打算出手遏制中共。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